大众请起立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信礼。一问信，再问信，三问信。礼敬授课法师，一问信礼。老师好，大众请坐。
好，我们先合掌三称佛号，好，请大众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好，各位佛友，大家晚上好啊。好，那本来是。上次我有说嘛，上次也实际照着这样做，就是一节上课一节看影片，但是很像这样，也有世间法就是这样嘛，有好就有坏，很像因为我的时间本来就不太多，那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就是可能后面讲的会比较赶，所以这第一个理由了，第一个理由就进度上来说。第二个理由就是有些佛友他很辛苦的，他其实他很想要多得到一些法益，那他已经那么辛苦来这边听了，还来这边看影片，很像觉得有点对不起他，所以就 我想这样好了，我们还是以讲课为主。那如果到后面真的比较有时间，上次那个印度拍的那个，上次各位有看到，那真的是好，拍的真的是好，用印度人的观点来看佛陀传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就以讲课的方式为主，两节课了。那一开始就是我黑板上有写一个五十教，这个是天台，天台在中国的佛教有一宗叫天台宗。那天台宗它对于佛陀一生的说法，就是有一些佛教比较大部头的这些内容，他用这个时间上的，就是说佛他是这样看，他说佛陀49年说法，对不对？最开始说的是什么？在这49年中，最开始说的是什么经？华严经。第二个才说阿含，接下来方等般若、法华涅槃，这是第50哈。他有这种50教，五个时间呢、五个时期的教说。那天台宗认为。佛陀说法是照这样次第来的哈。那问题在于说，当然这是天台的看法。问题在于说，这个如果我们看《华严经》的内容，你会发现它有很深很高远哈一些殊胜的内容了哈，一些神秘的内容都在《华严》里面，对不对？就是说它非常有它独特的色彩，所以就把华严说什么时候呢？第三七日，第三个七日了，就是佛陀有一开始不想说法的这传说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他不想说法的那个时间哦，那个时间其实有没有在说？以天台宗的看法，其实有，但是对象是谁？对象不是一般人，对象是这些程度高的大菩萨。你看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内容对象啊，几乎都是大菩萨来的，也都是大菩萨。声闻听不懂，但是虽然你也有参加，所以也是说，在天台宗，他认为第三个七日就已经佛就已经说华严了。好，那接着说阿含，接着说方等，方等就是大圣经了哈，方等就是大圣经。接着就般若法门、法华法门，还有涅槃法门，那这个是他的说法，我觉得他的说法是把佛陀不说法，他引然用一种因为太深了，所以不说。但是其实有没有说？有，对这些大菩萨说。好，那接着佛陀不说法之后，他就想出，那这么深的法，到底怎么样来适应世间的人？所以就先说什么？阿含就是声闻圣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大圣、小圣、声闻圣， 所以阿含就是小圣教了哈。那接着进一步再说大圣教，接着再说大圣里面的般若，还有法华，还有涅槃。好，这是从五十教、判教、天台的判教。但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历史上的角度，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、最早出现的，就是我们就针对华严就好。华严在历史上哦，在历史上印度上出现的时间，大概是在这个时候，大概是在这里。我用这里好了啊，大概是在这里。华严，就从历史上来看啊，所以对于这个华严法门，如果你用天台五，就是从天台的说法跟实际上历史上出现的时间，确实是不同的哈。好，那这也是你要从甚深来看，还是要从人间来看？如果从人间来看，其实华严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印度的一部典籍的集成。般若也是这样啊，法华也是这样啊，法华也有，法华经也有这种集成的痕迹啊，哈。那这是印度人的一个习惯，好，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于觉得哦，一定要照这个时间，好，所以我一开始提出这个时间，就是先让各位有一个了解说，说哦，原来华严，好，在判教上有的把它判为很高，好，那判为很高，因为它很深嘛，它很深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有给各位一个九个 page 哈，九页的讲义哈，今天各位拿到讲义。那上次我们有发，二十页的讲义，好，各位手上有哈，我们上次还没有看完哈。那对于上次的内容，我们再稍微很简单回顾一下哈。上次的讲义二十页的这个讲义，各位看一下二十页讲义的第一页啊，第一页。那第一页我们就看这个倒数第二行了哈，倒数第二行。好，那因为我们这边要谈的入法界品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一品哦哈。好，那这个倒数第一页的倒数第四行了哈，入法界品哈，有增加的部分，有天神、菩萨、啊金刚手，还有普贤哦。这个金刚手，这位人物，其实在佛教发展上很重要哈，不管对大圣呢，甚至对秘密圣都很，这个金刚手都有出现哈。那普贤也是哈。好，那圆融无碍的法门富有理想、神秘还有艺术，好，就是华严法门，尤其入法界品，它有这种佛菩萨的这种理想，好，所以理想有佛果功德哈，甚深甚高的哈，甚深广大的佛果功德。那谈到菩萨，也都是法身菩萨，那这是佛跟菩萨的理想啊哈。那也有秘密就谈到了天神的部分。艺术呢，有音乐啊，有光明，有宝珠啊哈，有这种世间的美好啊，这个都有艺术的气息哈。所以对于很多大圣经，你到底要用什么的角度去看哈？那就我黑板上刚刚讲的哈，就是一定会有两派的看法。对于华严，一派的看法认为怎样？这个是甚深甚高的，这一般人没办法理解啊。这个都是大菩萨很深很深的境界。一派一定坚持这个看法，对。但是另一派就是，如果以导师的话，比较站在人间，好，他展现出来，他的展现是印度的一种表现方式。他就有理想的性格，有理想的成分，有神秘的成分，还有艺术的成分。那对于这些成分，你要能够怎样？要能够去看出来，不要被他的文字所拘碍。好，这是站在人间的角度来看。好，那对于第二页一直到第四页，第二页到第四页就是整个华严经的结构。那第二页最上面有不同版本，我们上次有说到60华严、80华严，就是这个华严经有60卷， 或者有80卷、哦、这个差别、哦、那还有藏译本，西藏的译本也有华严经，慈恩华严这个我们上次说是梵文本、哦、所以它 流传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有这些版本、哦、好，那它的品的对应、哦、在这里。那另外各位请看第四页，第四页，那我们清莲的佛教，它主要的重心会着重在最后一个入法界品。入法界品以80华严的话，是第39啊，挂号39，就是39品入法界品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上次也有谈到说，那我们还有除了60华严、80华严，还有一个叫40华严，有没有？40卷的华严，40卷的华严其实是入法界品的另外一个译本。好，那第四页到第五页就是说到，华严经里面的某些品哦，有单独流通的啊、哦，单独流通。嗯，好，单独流通就是它不以大部出现，它只是那一部分啊、哦、在世间流传。嗯，好，各位看一下第六页啊、哦，第六页有一个16这一本啊，16的这一本叫做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那它是40卷本，那它的内容是入法界品，是唐朝的这个般若法师翻译的。好，那接着第七页，我们再看一下对于青年佛教表现的佛教青年，就是在这边第七页有1、2、3段，对不对？第二段华严经第五册这边哈，那划线的地方就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，尤其对善财童子求法的故事啊。那导师写佛教青年啊，跟青年佛教跟佛教青年。好，那下面黑体字的地方啊，就是说导师那本书是针对入法界品。那黑体字的地方，青年佛教的佛教青年啊，真诚柔和，生命力充溢的情谊当中啊，我们都年轻过嘛，对不对啊？你先看，回想一下各位每一个年轻的时候哈，其实那个心地哈是蛮真诚的哈，那生命力也很充沛。嗯，好，那对于永光集第三段的部分哈。第三段的部分，注意一下一个地方，第三行，好，永光集的第三行。那这边我有反黑哈，关于大乘佛教，它后面有一个括号，新的起源啊，起源经社了，起源经社。嗯，那这个起源经社其实是也是佛陀哈常常去的地方嘛哈，它也是在佛世的时候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也是一个佛法的中心。那后来到了大乘佛教，这个起源经社它还是一个佛教的中心。好，那后面有说经上说有没有菩萨500人、500声闻众，还有无量世主啊？好，这个有菩萨、有声闻，还有这些世间的领导者。好，嗯，好，这个是大乘佛教的出现。好，所以导师对于入法界品啊，对于入法界品，他的一个看法就是大乘佛教的新生啊，大乘佛教的诞生，而且是大乘佛教的发展啊。他比较用史实，比较用历史时代哈、历史时间去看这一本啊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入法界品所要展现的精神啊。好，这个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哈。好，那在第八页了哈，第八页上面的第二段啊，第二段导师对青莲佛教的定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乘啊，所以青莲佛教其实是在说大乘佛教的。嗯，好，当然对于青莲啊，青莲有它的优点，对不对？也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啊，譬如喜好新的啊，而且喜欢这些特殊的、奇异的，嗯。好，那在第八页的最后一行哈，最后一行就是如果要适应广大的青年来学佛哈，那学人菩萨行啊，人菩萨的大乘法 好是适合的哈。那反过来说，就是不用什么了，不用不要一开始就教他啊要聊生死了哈。哎，简单的说，不用声闻教来教他，而用菩萨法，用大乘法来引导他哈。这个对于青年的学佛应该是有帮助的哈。好，第九页，第九页。那其实说的内容大概是一样，但是用不同语句。第九页我们看一下二四第五行，第五行。那青年人具足修学大乘的条件，他有刚刚讲的热诚、真诚等等这些条件。好，那人间佛教的动向主要培养青年人的信心，发心修菩萨行，人菩萨这个大乘法。好，那我们上次也说，这个青年的童真啊，就是青年有一些特色，在第九页的上面本文倒数第三行。好，那青年的特色就是纯洁、真诚、和乐、活泼，还有不厌倦啊，有这种精神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十一页哈，在十一页的部分，就是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谈《华严经》哦，谈《华严经》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篇文章哦，这篇文章有几个要点哈。第一个就是《华严经》它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品名哈，重要的内容，实地品跟诸法界品。好，那另外在第十二页，我们先看标题，先看标题。那标题十二页的标题是不思议解脱，不思议解脱，还有入法界，入法界，还有普贤行愿，那这三个名词哈，这三个名词后面也有解释哈。那其实这三名词主要都是在说明大乘法的特胜啊。声闻有没有解脱？学声闻法有解脱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解脱跟大乘法的比起来，大乘法的解脱就是不思议的解脱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这个不思议其实是在说大乘。那对于入法界，入法界就从甚深来说，等一下也有说明，这个也是大乘法有的。那有行跟愿，有行跟愿，就是普贤行愿，这个也是从利他而来的。那跟声闻的着重在利益自己，利益自己就是他自己就得解脱就好了。那不思议解脱是大家一起解脱了，是大乘的解脱。那当然就有甚深的入法界，还有广大的普贤行愿。所以这个标题它其实都是在说大乘法的特胜。好，第三段谈到的是青年佛教。好，那就从佛陀开始哦。导师还是从历史上哦。佛教在历史上有偏重的不同哦。那有一系，有一系就是我们常谈的上座部跟大众部嘛。那大众部就是青年佛教的一流哈。好，这是谈到大乘佛教的出现了哈。那接着十四页看第四个标题，谈到青年佛教的出现跟难行。好，那这个其实也是在说历史事实了，因为大众部我们知道上座部就往这个印度的西边走过去发展嘛，大众部的话就往印度的东边去走，甚至走到东南，往东南走，就是大乘大众部甚至到大乘的发展，在历史上的发展的一个区域，所以这个也是都是从事实来看哦。好，另外十五页的第五项谈到文殊、普贤还有释迦，文殊、普贤、释迦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还有释迦佛，这个我们都常常听到的。那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文殊，我们知道是重智，对不对？重智，智慧。普贤的话是刚刚有普贤行愿嘛， 有行有愿、哦、那释迦就是释迦佛嘛、哦、前面两个是菩萨嘛、哦、菩萨就是当然他们是法身菩萨、哦、他们在行菩萨行，那圆满就是成佛、哦、像释迦佛一样、嗯、好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角度看，其实你讲文殊讲普贤或者讲观世音菩萨，他们都代表了佛的一分。老实讲，我也曾经遇到有人这样问，说他就问说：“哎，师父，请问一下哈，哪一个菩萨比较厉害？”我真的遇到这样的人哦，你们各位觉得呢？其实你用一个角度，就我刚角度，每一个菩萨他其实都表现出怎样佛的一分，那佛只是满分嘛。那也不是说，譬如说大智文殊菩萨，请问一下，大智文殊菩萨就没有大悲吗？有啊，他只是用特别用德，他的德就是大智嘛，他的德就是大愿嘛，所以我上次遇到那个人，他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？其实他就是有答案了。他的答案就是什么？他觉得地藏王菩萨比较厉害，因为他可以到地狱去，而且他愿力无边，就救度这个最苦最苦的地狱的众生。那我请问各位一下，文殊菩萨可不可以去？也可以呀、啊。哦，文殊菩萨不是有一些经典说他把波什么？哦、放到下方世界了、哦欸、我的意思是说都可以，只是说把它特别彰显某一分的德性，就是我们的这些大菩萨了、哦、所以你注意一件事情，等一下也会说菩萨的话几乎都是表德、哦、你从他的名字其实都是表德，表他的德性。大悲啊，是德性啊，大智也是修行的一种德啊，哈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六页哈。好，第十六页有说到善知识跟菩提心啊，善知识跟菩提心，那这个也是入法界品。好，你看第六善知识菩提心，它第一下面一行就是不思议解脱经，这个不思议解脱经就是入法界品的另外一个名字，入法界品它单独流通，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不思议解脱经，不可思议解脱经。那也就是说入法界品它里面很强调这两件事情，善知识的重要还有发菩提心的重要，它一直强调，在过程中一直强调。当然善知识确实重要、啊、那你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愿心、啊哦、不断的鼓励你向前、啊哦、这两个都是不断的在鼓励你向前，一个是自己的发菩提心，一个是靠外在的善知识的帮忙、嗯啊、但是到后来的发展、哦、都是有利有弊、啊哦、譬如特别重视善知识这样好吗、哦、其实也有弊病的了、哦。好，在十七页的第七有110善知识啊。对于《华严经》的，尤其入法界品，也有一个特色，这个数字常常出现110，啊，110这个数字了哈。那这当然是它的特色，包括它的世界哦，它的世界对于世界，它也有说，它也说到110个世界啊，但是。这个只是一个表法了哈，不要被110局限住了哈。嗯，还有18，我们看18页哈。18页有住、普、幻，还有庄严啊。好，那这就是几个特殊的名词哈，几个特殊的名词，它一样都跟某些就是刚刚的文殊跟普贤有关系哈。我们先。破题了哈，住的话跟文殊有关系，普的话，这个普跟普贤菩萨有关系。那幻呢？幻这个 好，这个等一下会说明哈，它是说到这个核心了哈，核心。那庄严，庄严是住普幻三者的融合啊，成为大庄严。好，那会导师一顺导师会特别针对这几个内容提出，当然就是入法界品啊的一些特别啊。可以从这几个面向去看他的去了解他的，所以把它提出来。好，那我们看十一页。那十一页对于华严经，就我们刚刚在第二页到第四页有这个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，有没有？好，东晋的译本，这个蛮早的嘛，东晋的译本蛮早，还有唐朝十禅难陀这位法师译出的八十卷，好，那另外还有下面第二行说到四十华严，就是最后一品的别义，最后一品就是入法界品嘛，好，那这一部经哦，华严经，如果我们用八十卷来看的话，其实它的这个分量很算很多了哦。但是比较受到在佛教发展中比较受到重视、比较流行的，就是十地品跟入法界品。好，那甚至他们受到单独的欢迎，就是有单独在佛教界流通。好，所以它的价值也受到尊重。那像十地品，下面就谈十地品哦。十地品对唯识学者，唯识学者也重视十地品了哈，所以唯识学者说三界为一心所作，有没有？其实就是引述十地经的哦，他没有引述华严经的其他地方，像什么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，有没有？这个也是华严经里面的哦，但是他没有引，他就特别引十地经。好，那第三行这边，下面再一行说世亲。世亲菩萨，世亲菩萨是无着的弟弟，对不对？那世亲菩萨早期是修小圣的哦，对不对？各位有没有人上那个是不是礼拜一的俱舍论？有哈，俱舍论就是世亲他还在修学小圣时候的作品。好，那后来他改信这个大圣，受到这个无着的鼓舞，改信大圣。那一开始就解释十地经，好，所以就有著作这个十地经论。那龙树有没有？龙树是性空的大学者啊，性空 的这个宗师啊，他的十住毗婆沙论也是十地经的解释哦。好，那十住经啊，或者十地经，或者十地品啊，或者渐备经，渐备就是慢慢的备足嘛，慢慢的备齐啊。十地就是一地一地嘛，慢慢的往前，慢慢的备足这个福德智慧了。好，这是十地经受到什么呢？受到后期大后代了哈，这个唯识学者还有性空学者的重视，好，这边主要是说这个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入法界品呢，入法界品这个有单独流通了哈，不是一解脱经。好，那除了这两个常常十地经跟入法界品，十地品跟入法界品常常被引用之外，其他的部分就没有很明确引证的痕迹。那被引证的多，表示受欢迎、受重视啊。所以十地品跟入法界品是最流行，而且是比较古型的。好，那后面就有说，以我们对于这个十住跟十地，我们对佛法的一般的说法，我说一般的说法，一般都说十住。实信、实住，还有实信、实住、实回向，接下来才实地嘛，对不对？很像 实住在先，实地在后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被，这是后期的看法，就是实住跟实地，地跟住这两个早期通用的，所以讲实地有时候也是实住，有讲实住有也是实地哈。像这个《实住毗婆沙论》就是在说实地的哈。好，但是后来都会用实住在先，实地在后。好，那《华严经》也是慢慢慢慢才集成的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整个后来集成的《华严经》，实住品比实地品，好，在还在前面。但是如果看它内容的话，实住品比实地品还要怎样圆融，而且更多的唯心的思想。好。好，那古人说实住品是原教，实地品是别教哈，就是藏通别圆哈。藏通别圆，如果以这边来看的话，应该是这个就是藏三藏教了哈。那这个是通，这个是别，啊，这个是圆。最圆满的嘛，好，别的意思就是不共了，不共，好，我们不是有说不共的大圣吗？对不对？大圣有两种，一种是共的，一种是不共的。共的就是共声闻圣，不共的就是特有的，好，所以别的话是不共的，通的话就是通前跟通后，所以通有什么？通是大圣法，就是大圣的。通声闻圣也通后期大圣、哦、所以通呢通前跟通后了、哦嗯哦、所以其实 他用的这个表达方式也蛮巧的、哦、因为你从小圣藏就是三藏，从小圣到不共的大圣，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过程，叫做这个过程就是会融通两边嘛、哦、就是共三圣的大圣。好，那这边文字内容大概看一下就好，就是实住，如果以华严经的实住品跟实地品比起来，实住品怎么会比较圆融？所以就有古人会根据内容来说，那实住品是圆教，实地品是别教，有人就有这样说法。好，那导师对于这样的看法他说怎么样？其实后面那一句就最快了，实地品最比实住品还早出现了，出现的比较早，因为我们从我们刚看实地品跟入法界品最早出现了。好，那十一页的倒数第二行，就是我刚刚黑板上一开始说华严这个法门的出现。好，世尊最初不想说法，因为这个佛法甚深，那一般众生难知难解了哈。那有对于这样的事实，这个不说法的这个事实，后来的人对于这一点就有一种悬想哦。好，所以华严为什么华严思想会说是最早的，就从这样一个事实去说它哈。所以华严思想，就从对于这样的悬想出现了哈。好，那《十地经》有说到成佛七日，这个我这边引的经内容大概也没有看到很清楚，就是成佛七日在说这个华严思想的内容，这边我可能引文引的没有很多，不够多，好，这个再回去再找一下。好，请看第十二页。那这边是说《十地经》，《十地经》这边主要在说《十地经》诸法界品嘛，哈。好，请看十二页哈。那龙树的解释，七地菩萨哈入极灭，那初地。七地了哈，七地正无生忍，对不对哈？ 证得法性了哈，七地证得法性。那初地如果初地就证得法性的话，那是立根。好，那龙树的解释，龙树的解释应该是十住毗婆沙论。那十住毗婆沙论的解释文句也不一定是十个十个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龙树菩萨的解释跟现在我们看到华严经十地品多少有一些差别。那十地经的初行还是第二十的佛教的圣典。我们说佛教有三十了，如果用三十来看的话，就是有什么？有阿含，还有初期大圣，还有后期大圣，三十。那第二十的话，就是其实初期大圣应该是这边，这边应该都还是初期大圣的内容，因为方等包含太广了，所以要般若法法都还是。那也就是说，华严经它还是般若法也法这样一个阶段，还是在那个阶段，就是初期大圣，初期大圣的一个时期，第二十。那第三十的话就是后期大圣了。好，那入法界品也另外一个名称叫不可思议解脱经。那这个入法界品有说到佛，也有说到起缘精舍，也有舍利佛在场，所以这个入法界品跟华严的意趣又不同了哈。那有人就把它判为哈，判这个入法界品是缘而兼别了哈，缘而兼别哈，因为华严它甚深了哈，他谈到的内容都甚深甚高妙哈，缘而兼别。因为这个判教老实讲也不是很，就是不是很容易哈，就是你怎么从历史上从法义上去把它判得很清楚，不太容易。好，那把缘而兼别哈。好，另外下面主要就是说行位的问题了哈，行位的问题。好，这个数字的问题哈，说125的哈，有11的，有12的哈，另外有10柱的，好，这些行位哈，那这些行位早期的行位还没有像后期42行位、52行位那么样的多哈，那么样的重复。好，所以入法界品本来是独立的，它本来是独立的，后来被收到什么？华严经里面，所以古人对于这些流通的这些经会把它收入进来，成为它的大部头经的一个体系。好，所以倒数这段的倒数第三行，大圣教流行以后，有人把思想类似的集成大部，应该是合于历史的，所以你看导师对于这些经典，他还是站在人间出现历史事实，站在这个角度去看它。好，那十地跟入法界品应该是比较古型，相对于华严经其他品，那也比较有价值，也是受到当时的欢迎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部分，不思议解脱入法界还有普贤行愿。好，那入法界品有三个名称了哈，不思议解脱、入法界还有普贤行愿。那我们看第一个不思议解脱，那不思议解脱表示跟什么声闻圣不同？好，那从入世无碍这个角度来说，那声闻圣呢，他认为怎样？所以大圣不同哦，大圣是入世的哦，但是入世无碍，无碍什么？无碍解脱，从事世间的一切哦，但是又没有妨碍解脱。那声闻学者是怎样？是离世间哈，厌世间而得到生死的系缚，就是得到生死的解脱。好，他声闻学者为了要出世哈，得到出世的涅槃。 好，那所以入世无碍解脱跟出世得解脱，这就不同了。所以大圣认为解脱不一定要摆脱一切，像声闻学者一样摆脱一切嘛。比如他到树下，到总监，到阿兰座，阿兰座到极境没有人的地方，就是离开世间去修行，为了要从厌苦离欲得涅槃。那大圣的解脱刚好针对这一点，他对于在世间生死，对于世间生死，如果你能够善巧的观一切如幻如化，他本性空寂，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甚深，能够观察到甚深，你在生死是不会妨碍解脱的。好，那空、寂静、涅槃，这个都是相同的语词。好，所以观一切哦，观一切，知道一切的法，它本性空寂哦，它本性就解脱。能够有这样的甚深的观察，就没有戏服。好，所以圣者体悟性空如幻，我们说佛法的正真实就是体悟空寂嘛，体悟性空。好，这个圣者都是依于空，依于体悟这个无我空寂。好，那圣者他当然能够没有无所爱着，那也不妨入世度众生哦，这当然是从大圣上来说，大圣的这些菩萨啦，这些圣者。那学大圣的初学者呢，也不会妨碍世间事业哦，你不会妨碍世间的事业的努力，而且也一样可以达到解脱。那不需要用声闻的方法，不着厌离世间去隐遁山林，不需要急求，不要再受下一生的生死，不要再受来世的生死，不需要用这样急求的方式。那把生死跟涅槃，因为生死跟涅槃如果以声闻学者，以小圣学者，他认为怎样，两边是对立的。那以大圣学者认为，生死的当下，他能够观生死，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是法法涅槃，这样就可以打通，把生死跟涅槃打通。好，这个是大圣的一个特殊的地方，他从甚深的观点来看生死跟涅槃，就可以相通。那声闻圣他认为生死是生死，涅槃是涅槃，这两边刚好是相反的，而且是不相干的。好，这是小圣跟大圣的一个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的看法。所以既然生死跟涅槃能够互通的话，不受生死的戏服的话，这样他就可以积极入世。好，那入法界品它里面的善知识哦，他们都各有一种解脱门，也就是所谓般若、三昧、陀罗尼，陀罗尼就是总持。那说般若啦、三昧啦、陀罗尼都是解脱的法门。好，那他们有那么多法门，所以用每一个善知识用各自不同的法门来自行化它，就显得很活泼、自由自在。那这不就是大圣的特色吗？大圣的特色就是各自在不同的行业，各自有不同的法门，但是都向于什么？同样的目标前进，那这样表现出来就很活泼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叫不可思议的解脱？因为在声闻来看，实在是很不同，就是不可思议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入法界。那入法界这个名词了，好，那这个入法界，所以导师说入法界这个语词是从悟境上来说的。那刚刚不思议解脱是站在声闻圣的立场来说的，那入法界是站在悟境的立场来说的。好，法界 记得我是上个礼拜嘛，上个礼拜我们在瑜伽师院卷三，我在这边上卷三，对不对？我就对戒的这个字，戒的这个字有，就是佛法的一些语词，有时候不太容易去理解。那戒这个语词，它有类的意思，它还有因的意思。好，你知道有这样的意思。好，那这个入法戒呢，好，这个倒数第二行一开始，戒有类跟因这两个意思。那类它有普遍的类性，普遍，它有普遍的，譬如我说人类，我用人类这个类的这个语词的话，就是怎样，只要是人都是一类的，人的普遍嘛，普遍性。好，那因的话，因的话就常常我们看到一个语词，种子，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戒这个字哦，其实对佛教的发展还真的蛮重要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一切法嘛，如果我们说对一切法的认识，你对一切法的认识，你要从类性来看，还是要从因性来看？如果是你从类性来看的话，好，那这边说类性有种种。但至高无上的类性是空寂性，至高无上的，普遍的嘛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戒套到说，世间一切法的普遍性是什么？空寂，性空嘛。一切性空，对不对？这个性空这个意思也可以是类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最高的，无上的。好，那你看接下来第十二页最后一行哦，因是升起的所依，从事相上戒是种子。那我的意思在于说，如果你比较采取这一类的看法，你比较容易走向性空学者。你如果比较站在这个立场，因呢，从因的这个意识，从升起的所依，总之，就是一切法升起的所依啊。这个的话，就比较容易走向什么唯识，有没有？甚至后来的增长，又有一种清净的种子，一切法升起的所依，好，所以这两个语词，其实发现跟整个佛教的这个最终极的观念很像，也有一些影响，好，那这个第十二页最后一行，有人从理性来说，戒是原生法。缘所生法嘛，一切我们说一切法都是以因缘所生的法。好，那你一切法升起有一个必然的法则，这个必然法则比较站在类性来说。那大乘除了种子之外，把这两个意义统一了，所以他这两个意义是主要在说，应该是说必然法则了。缘起的必然法则，那把缘起的，缘起必然法则跟至高的空寂性，把它统一在一起。如果不看种子的话，这边它主要的意思是在说这样。好，所以十三页第一行，大圣除了种子之外，把这两个意义统一。把理的部分跟至高的这个 空寂性。好，十三页后面，空寂性是一切法的普遍理性，也是一切法的所依性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嘛，对不对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。好，那不只是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法是空，那又一方面又空，因为空所以一切法得成，就是空有能够怎样无碍的，空有无碍。那这个空有无碍其实就是刚刚的生死跟涅槃怎样彼此互通啊，因为生死其实就是谈有啊，它只是用一切法的存在，它用生死来代表啊。好，所以生死涅槃相通，跟空有无碍其实是同样的意思啊。好，那众生觉了法界有清净圣道升起，又说法界是圣法的因。好，那圣法的因是法界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大圣法界的本意。但是后来哦，后来又把怎样？有人从圣法所依因的见解参入种子能生，所以平等法界有能生净法的功能。这是种子思想盛行以后的事情。好，这个在说什么呢？这个其实在说，我们刚刚不是说，如果以这边的话是性空，对不对？这边呢是唯识，对不对？那大圣三系还有哪一系？真常唯心，对不对？真常唯心就是怎么样？就是站在种子的立场，站在种子，但是他比较着重在什么？法界平等，而且有能生净法的净能，净能就是清净法的潜能，所以是种子思想，种子思想就是唯识思想，唯识思想以后的就进入到这个真常唯心的思想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本品的法界。我们说入法界品，这个法界呢是大圣的本意。那法界是依法的至高的至高的空寂性嘛，那只要是依法至高的空寂性都是平等的嘛，没有差别可说。那这当然这句话我们当然不好理解啊，因为就这句话你要站在什么？站在证悟者的立场，证悟者他看到体悟到的一切法是怎么样唯一平等，没有差别可说。好，这是证悟者的立场，所以证悟者的那样的一个一位平等没有差别，这个就是法的甚深的空寂性。好，那后面说到什么呢？善财童子哦，在普贤道场也还是说在平等法界，来在平等法界中修习普贤行愿。那误入法界不可以说有种种，在证悟圣者的证悟当下，一切都不可说，因为他证入甚深的空寂。好，但是从说明上，从说明上还是可以说的，从这个能依，从差别，从这个如幻，不妨说次第三法界。好，这是修行者的共同体验。好，下面就是要说修行的一个过程，当然这主要是针对大乘法，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第一个的话是说什么呢？观缘起，缘起就是因缘所生法，依法都是缘起，每一法都是缘起。那所以既然每一法都是从其他的这个因缘条件所生起的，所以每一个法都没有它本来真实的体性，它的本性是不真实的，所以叫性空了。所以对于观依法都可以这个体悟到性空，就是悟入平等法，因为空即性嘛，空即性就是平等的法界。 这时候呢，缘起法的幻象都不见了，哦，都不现前。好，本来看到每一个法，譬如地水火风，我观地水火风，每一个法，地就是有坚硬的特性啊，水有湿润的特性啊，哈，火有这个温暖的特性，这个在缘起法哈一法有这样的特性，但是证入空寂性的时候哈，它地水火风的这些相都不现了哈，都是唯一空性。这第一个哈，所以第一个是证真实。好，证入这个平等性、空寂性。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哦，不爱性空中幻象现前。好，就是这个幻象，就是缘起的幻象哈，又现前了。这时候又侧重幻象了。好，这是在八地啊，八地得无生人。所以我们常看到有些经典说，证无生人的菩萨佛要。劝请有没有？劝请他啊、哦！好，所以这两个阶段哈、哦，这两个阶段我们用上面两个语词来说哈、哦。第一个阶段就有点像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第二个阶段就有点像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。好，这个空义就是正圣性空嘛哈。哦好，所以他除了能够了达甚深的空义，而且又能够了达这个一切法的一切相。好，这一跟二哈。那第三呢？空寂跟幻象达到最彻底、最均衡。好，这是佛的境界。好，就是依法的甚深空寂性。跟依法的这个现前依法的特性都能够怎样均衡啊、哦？好，那最后他有说，虽然分三个阶段，但是法界的平等无差别还是不容划分啊、哦。好，那这三个阶段其实就是修行的三个阶段哈、哦，就大乘法啊、哦。你可以看第一个就是说怎么样，对一切法世间的一切法。他能够深入，能够对一切法的观察能够深入，透入到依法的最深、最真实的这个内容。第二个是从最深入的那个甚深，又能够怎样？又能够了达世间的一切法。第三个是怎样？甚深跟世间的一切法能够怎样均衡？能够同时显现哈，嗯，因为在第一个阶段就没有看到依法的特性，只看到，哈，只体悟到性空。第二个阶段是怎样？偏重在依法的特性，哈，虽然它有这个证悟性空的，但是又侧重幻象哈。所以第一个是侧重甚深义，第二个是侧重幻象，第三个是。均衡平等、哦、好，那下面有两行话、哦、倒数两行，善财再见文殊进入普门城的时候是误入平等法界，误入平等法界，请问是前面三个阶段的哪一个阶段？第一个阶段对不对？那见普贤时又进入第二阶段，从空出假、哦、假就是幻象了、哦，但你这个幻象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幻象不一样哈，我们现在幻象，譬如我吃迷幻药就会有幻象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是哦，他那个幻象是说，以性空来看哈，以性空来看，这个法的特性还是不真实的哈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究竟的真实存在了哈。好，那从空出假，为什么他要出假呢？为什么他不一直在空？啊，因为你如果一直在空，就会落入怎样，跟声闻圣一样的哈，就证入这个涅槃了。那出假才能够怎样？才能够有空的体悟，又能够怎样？眼土熟生，哈，庄严佛土，然后化生，这边化生就是化导众生了哈。我们讲眼土熟生，嗯，好，庄严佛土，然后成熟众生，嗯， 好，我们把第三个普贤行愿看完哈。好，四十华严叫普贤行愿品。那讲普贤行愿，比较从利他来得名哈。所以这三个名称，一个从声闻圣来看，一个从悟净来看，这个是从利他的角度来看。好，愿是自愿，行是实行。那这个行愿也跟声闻圣的不同哈。声闻圣只是自己就好了哈。好，声闻圣他是为了自己哈，利益自己。当然，我们说自利跟利他其实还是可以并行的哈。好，那就是独善了哈，独善。好，自利大圣自利也要利他哈，自他兼济的菩萨行哈，这是菩萨行，也是普贤行。那普是平等普遍，那不只是直的啊，也是量的。那一切众生成佛才是普贤行的究竟。好，所以是贯彻始终大圣行。好，那初学者也不太能够适用这个普贤了哈。那行愿两个字又不太适用佛果啊，所以普贤行、普贤地、普贤道场，从特别从空起幻象哈，广菩萨行而说的。那从空起幻象，就刚讲的从空出假，修眼土化生。好，那还没有入菩萨，还没有入普贤地的之前的菩萨行愿，其实也没有离超出了，也没有超出普贤行愿以外。那普贤行愿之后的究竟佛果，好，那普贤这个究竟佛果也可以说是普贤行愿的圆满。好，所以这个普贤行愿也可以说因呢，也可以说果了哈。好。好，所以从因缘显果，啊，显果满，好，这是普贤行愿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